很高兴今天也再次上到二楼这边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敬拜。十几年前我们家还是住在 Rochester, New York。 有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忽然接到牧师的电话，我也许我专心先把这个弄好，怎么搞的哈 ？OK， 早上就接到牧师的电话，七点多他打电话来，那他第一句话就说：“景辉，我生病了，今天的讲道可不可以你来代替？”哇！七点多，然后十点钟我们就是崇拜，但是我了解到他那个不是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就答应下来。答应的时候，马上去打开我的电脑。我在想，时间那么紧急，大概我可以找一篇过去几年前讲过的道。弟兄姐妹大概不会记得。那我找到一篇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把它打开，看到那个经文了，打开我看一下，我就明白弟兄姐妹为什么可能不会记得，因为我自己也不记得。在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记得我三四年前曾经用这一段经文讲过道。记得的人举手。不，有少数的人还记得，好，不错不错。本来今天最早开地牧师安排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讲到教会，今天原来要讲的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应该是讲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那一段。但是因后来开地牧师喉咙要动手术不能说话，所以呢就安排别的人来代替他讲。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是其中一段，讲到教会是一个学校。但是开地牧师也很客气，就告诉代替他讲到的弟兄，就说你们可以选别的经文，所以那个弟兄呢就没有选这一段的经文。那我就跟开地说，如果别人不选，我来讲这一段。我想过了三年四年再讲这一段，感觉是相当的不一样。特别是过去两年都在做儿童的事工，今天讲到这一篇的时候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偏重。大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修宣教的课，老师第一堂课他就说，宣教的基础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那这个我们都晓得，因为这个是大使命。过了一段时间我修布道学 evangelism， 老师第一堂课就提到说，传福音圣经的基础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后来我再修一门是基督教教育，那个老师第一堂进来就说，基督教的教育的基础，你们猜是哪一段经文？你们都可以做 Gordon Comer 的教授。他也是讲说这个 Christian education 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好像那个教授好像没有别的经文他们会想得到。可是话讲回来，是因为这段经文实在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到教会作为一个学校，开地牧师也是选了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多面的来描写。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纯洁的，我们要顺服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要彼此的配搭。今天我们特别看教会作为一个学校，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明白，以后来运用这段的经文。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大家刚才已经读过，印在大家的周报里面的那个是和合本修订版，所以这里打出来的就是和合本修订版。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第十八节，我们可以说是大使命的基础。你也可以说把大使命改一个名称，改作传福音。这段经文十八节就是传福音的基础。或者说，如果我们的中文的我们的经文的重点是放在基督教教育学校，我们就说基督教的教育的基础就是在第十八节。但是既然这段经文我们一般想到的是大使命，我就还是用这个作为我们的题目，大使命的基础就是在第十八节。中间的那一段十九节到二十节前半，我们就可以说是这个大使命本身。最后第二十节的后一半就是大使命同时带来的一个的应许。我们先看大使命的基础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准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就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去啊。所以我们去的基础是在于前面第十八节，特别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大使命，或者说我们要去做下面的事情，跟前面所讲的到底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想到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呢，是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他，所以呢我们没得选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去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是一定要去，因为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十多年前我在 Gordon Cornwell 学了一个权柄的功课，这个功课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也不是小组讨论那里学来。我1974年来美国读书，1975年同学就教我怎么样开车，就拿到美国的驾驶执照。从1975年到今天，除了有些时候停车收到罚单之外，30多快40年没有拿过一张警察的罚单。 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拿到罚单不表示说我没有犯规。有一次就在 Gordon Conwell 学校里面，如果去过那个学校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在图书馆下来前面有一条路，那条路下坡路，走下去之后呢就有一个红绿灯，你要从学校回家的话呢不是红绿灯，这个 stop sign， 在这个停这个 stop sign 的就要右转，然后呢就离开学校。下坡路车子开得比较快，到了那个 stop sign， 我就滑过去就右转。没想到后面就有警车，哔哔哔哔哔哔，那我就马上就停下来，警察车就停在我的后面。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心里面觉得哎，自己不应该没有停，就想应该向这个警察道歉，所以我就很有礼貌的从车里面就开门就出来，不要等警察来找我，我就过去跟他说道对不起。你们都笑了哈，你看这个人多糊涂无知。我一开门一出来，警察在前面要走过来的时候，他马上把枪拿起来。那我蹲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停你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坐在车里面等我，你不能出来，因为警察的角度你一出来的话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我就乖乖的回到车子里面就坐下来。他就说，把你的 driver's license 驾驶执照还有 registration 汽车的登记拿过来，就乖乖的把那个递给他，他拿回去不晓得查什么，过了三分钟又跑前来说，这次我就放过你。You don't argue with the police， 你不跟警察来讨价还价，不要跟他争辩，他要你做什么你只能够乖乖的去做，因为警察有权柄，州政府给他们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了，所以你们要去。这个是对，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大使命的基础第一种的理解。还有第二种的理解是，耶稣是我们的靠山，我们可以放胆的去。读过一个小故事，有三个小学生他们在谈，然后呢他们都在这个比较他们的父亲是如何的了不起。第一个小孩就跟其他两个说，你知道我爸爸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如果你们不听话，我爸爸就可以把你罚你，甚至呢把你送到校长那边去。第二个小孩接下来就说，你要知道我爸爸是谁，我爸爸就是那个校长。第三个小孩就说，老师校长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爸爸不早上来开门的话，没有人都可以进学校。他只是一个校工，但是对他来说爸爸是何等的重要有权柄。我们最近儿童事工用电脑来，每一个小孩进来都要 check in check out 用了差不多一年多，有很多的家长就建议说，可不可以我们做这个 barcode 的 scanner。 其实这个想法一年多前就有，但是呢买一套也比较贵，也有同工在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总的来说就是没有把它买下来。后来有一个弟兄，他有时间，他说啊，景辉，让我来试一下。他就自己着手的来写这个barcode的 software， 现在写好了，家长们用barcode觉得很方便， beep 那就可以进去，特别小孩也很高兴。这个写这个barcode软体的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他有两个儿子在儿童事工，每一次两个小孩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神气，因为这个是我爸爸做的。而且在做的时候呢，怎么样用什么字，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 Hi John Doe、就是小孩子的名字， Welcome to CBCGB， 然后呢走的时候就 Hi John Doe， See you next week、就再见。后来呢那个设计的弟兄他在家里面在试的时候，小孩子给爸爸出主意，他说来的时候说嗨，这个是对的，走的时候你还说嗨不对，所以他说走的时候应该拜拜。所以如果我们有家长在用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是小孩子来的，父亲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耶稣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山寨。所以从这个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放胆的去，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主耶稣。第三个乃是讲到主耶稣是万民的盼望。既然现在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去求谁呢？唯一的就是去找耶稣得到帮助。但是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的话，他怎么样会求耶稣来得帮助呢？所以呢我们要去，或者说在这里你们要去，圣经里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耶稣得到权柄是万民的盼望。我想了很久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来想去，我在想有可能这三个原因都在里面。总而言之，要记得耶稣已经得了所有的权柄，因此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来教导别人。大使命中间的那一段19-20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黄颜色的准备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慢慢看的话呢，一般分析这一节半的圣经，我们就发现有四个动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最后呢要教导他们所以去使别人做门徒，施洗，然后教导，这个是四个动词。但是在这四个动词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当然是去嘛。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为他们施洗，还要教导他们。2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叫 William Carey， 威廉·可里，他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在他的主儒学班里面就站起来说，我们要去，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到那些这个异教徒当中，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盼望的人当中，传福音给他们。当他站起来这样说的时候，他的主儒学老师就告诉他说 Young man, sit down. 年轻人请坐下来。 You are an enthusiast. 你太狂热了。 When God pleases to convert the heathen, He'll do it without consulting you or me. 上帝要带人信主的话，他不需要找你，不需要找我。那一段经文是给十二个门徒，或者说是给十二个使徒的。还好 William Carey 没有听他的老师所说的，他还是去了，就去了印度。他有一句名言，他就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中文我把它翻译是期待大事从神来，尝试大事为神做。他就是带着这种的心就跑到印度去。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32岁就到了 Calcutta， 然后过了7年他就去了一个地方叫 Serampore。在那边他有两个同工跟他一起，这三个人在历史上就被称为 Serampore Trio， 这三个人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特别是把圣经翻译到印度的文字。下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后面这20年所翻译的圣经，我看了，这个是从 Wikipedia 里面所写的，其实我看基督教的出版讲到的翻译还更多，10几20个语言，还包括中文，而且翻译成为中文1813年新约圣经翻译成为中文。我们一般想到翻译中文圣经，我们会想到马里逊。很巧的，马里逊也差不多就是在1813年就把新约翻译成为中文。9年之后他们就把旧约圣经也翻译出来，而且他们在印度那边不单只有人翻译，他们还会印刷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第一本出版的中文圣经，全套的中文圣经，不是马里逊，是 William Carey， 还有他的另外两个同工，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去。William Carey 就是这样的出去了。可是如果我们详细的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主要的动词不是去，这个字会比较小一点，我就从电脑里面看这个希腊文跟英文的一个 interlinear 一个对照，就把重要的字动词都用绿颜色的就画下来。第一个动词你们要去，英文的翻译是 having gone， having gone 从文法来说是一个 participle， 是一个副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英文是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disciple 那个是主要的动词。后面两个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为他们施洗，这个也是一个副词，一个 participle。 最后 teaching them to obey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ever I commanded you， 教导他们遵守，教导也是一个分词，不是一个副词，是一个分词，一个 participle。 所以这四个动词里面主要的动词不是去，主要的动词是使他们做门徒。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来理解这四个的 动词四个的动作。在这个里面，中文圣经把意思翻出来，但是却加了很多字是原文里面没有的。刚才我们注意到英文的话是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没有讲到我的。你，我应该退后一步，我讲得快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改的话呢，既然这个动词是最主要，我们就把你们要从第一句话转到第二句话，你们要去，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样的翻译呢，可能把这个动词的重点翻译得更清楚。在下面，我们就看见这个 all the nations， 在希腊文是 ethne， 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英文的 ethnicity， ethnic groups 等等等等，英文呢就翻译 nations 或者说 people， 中文把它翻译是万民，这个是翻译得很对的。那如果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把一个动词叫做门训啊，门训有应该平常是一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用作动词的话，那句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你们要门训万民。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或者说 all people， 包括所有不同的种族，包括不同的国家，包括不同的年龄等等。教会是一个学校，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主儒学，特别我们主儒学非常有系统，一开始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就参加慕道班，慕道班慢慢认识主，或者说差不多希望更多的了解整个的信仰，比较有系统的就可以开始参加受洗班，受洗班之后我们有门徒训练，然后还有基督化家庭生活，可以就说把门徒训练不单只是读经祷告，乃是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教导他们来遵守。我们还有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帮助他们了解圣经。我的教导，你们都要教导啊，他们来遵守。最后，我们有这个发掘你的属灵恩赐，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做一个听，不是做一个 consumer 消费者，乃是做一个 producer。神要我们来互相用我们的恩赐来建立他的国，然后后面呢，我们还有其他一连串的选修课。我们教会的主儒学非常的一整套。我记得好几年前西区教会开始分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最怀念的就是以前在 Lexington 这一边的有主儒学他们可以上。南区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以前在 Lexington 的也是同样的感觉，主儒学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你上网，对不，我很喜欢用 Wikipedia， 一个比较 neutral， 一个比较中性的材料，我查一下 Sunday School 主儒学到底他说什么。A Sunday school, also known as a Sabbath school, is an institution designed to teach people, usually children, about Christianity. 为什么叫 Sabbath school 是礼拜六？因为有犹太人或者说呢是有这个安息日会，他们是用礼拜六来教导小孩子。但是一般的人理解主儒学，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成人的主儒学，是小孩子的主儒学。今天如果我们一讲到主儒学，我们想到的是成人主儒学，我们是被 bias 的，我们是偏差的。我们看下去第二段，他说 Sunday schools were first set up in the 1780s to provide education to working children on their one day off from the factory. 当时候在英国是工业革命，许多的小孩子都要参与在生产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都要工作，到了礼拜天他们唯一可以受教育的一个机会，就在教会里面来替他们办这个主日学。最后的一段在下面， It was 90 years in 1870 before children could attend schools during the week. 过了差不多90年，英国在这一方面才慢慢的改变，小孩子不能够让他在某一个年龄之前去工作，一定要读书。曾几何时，现在我们把小孩子的教育都放在礼拜一到礼拜六或者礼拜一到礼拜五，真正属灵的教导如果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就把他们送到教会来做。美国从70年代也就开始在 public school 公立的学校不再有祷告，也把信仰这方面完全非常低调的来处理。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时间来教这些小孩子，小孩子从哪里来学真理呢？退一步，真正要教小孩子的其实不是真的在教会，教会只是一个统筹来帮助，真正小孩子属灵的教育是在家里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是犹太人看为他们的圣经当中的圣经。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通常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错。我们忘记下面第六节第七节，我今日吩咐你，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在属灵方面教我们的小孩，谁来教他们呢？如果这一段经文还不够，诗篇第78篇第一节到第七节，我的子民啊，要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解开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知道，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很重要，讲到上帝的话，但是这段经文没有停在那里。我们不要向子孙隐瞒这些事，当我们不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向这些子孙隐瞒这些事，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所行的奇事述说给后代听。然后你注意到这个子孙后代在第五节第六节重复的出现，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使将来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不单只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是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七节，好让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遵守他的诫命。教导小孩子上帝的法度何等的重要。箴言第22章第六节是常常讲到教养孩子的，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去中国宣教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 Griffith John， 他就跟戴德生同时的，在左边那个照片是中国的宣教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照片，在最左边的那个是 Hudson Taylor， 戴德生，中间站起来的就是这一位 Griffith John， 在右手边坐在那一边的是另外一个宣教士叫做 Martin。The celebrated missionary to China was admitted to church membership at the exceedingly early age of 8. 这个 Griffith John 他八岁的时候就清楚的信主，在当时候他们的教会他就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员，八岁。他自己做一个见证，His testimony is, had I not taken that step then, 如果八岁的时候没有这样接受主， I doubt whether I should ever have been a missionary, if a member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t all. 如果当时我没有觉知，没有受洗的话，我大概今天不是一个宣教士，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另外一篇的短文就讲到 They were saved in childhood， 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受洗。第一个世纪，珀里贾是当时的一个教父，据我们了解他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的弟子，他最后是成为一个殉道者，他是九岁信主。 Jonathan Edwards 是我们麻州出来的一个非常杰出的神学家、牧师、教育家，他信主的时候他是七岁。 Count Zinzendorf 中文翻译叫新生多夫，是弟兄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后来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小群教会受到这个 Zinzendorf 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他信主的时候他写在一个 covenant 一个约上面，他四岁，里面写 Dear Savior do thou be mine and I will be thine， 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四岁。Matthew Henry 是写了一套解经书的那一位，他信主的时候是十一岁。在下面提到 Spurgeon 施布真，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信主的时候是十二岁。所以小孩子找来教导他们信主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 Barner 的研究，差不多已经九年前，他们 有一篇文章就说 Evangelism is most effective among kids， 传福音的话呢最有效的是当那些人都是小孩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个表图表，就说 43% 信主的人是13岁之前，基本上就是小学的阶段信主的，中学阶段 21%， 大学的时候差不多 13%， 大学之后是 23%。 如果这些数字看起来不懂的话，那个图表你就看见在小学之在小学或者之前信主的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最近几年我们比较教会里面比较多一些偏重小孩子教育的工作，也有一些同工们就觉得哎，其他的工作好像都被忽略了， 那我很了解这种的想法心情。但是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把太多的资源放在儿童事工，起码我不是这样理解，是以前我们把太少的资源放在儿童事工。就好像一个家里面，一个房子里面，很多时间多年来都没有好好的整理，到了要整理的时候发觉你要花很多的功夫进去。其实如果以前好好的花功夫，感觉就会不一样。再另外，如果我们是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按照信主的年龄来分配我们的资源的话，教会应该把47%的资源放在儿童事工。当然这个是美国一般的华人教会，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大概是很多是成年人才信主的。可是我们不要只看我们这一代，我们想一下20年之后、30年之后，如果我们今天不好来教小孩子，他们会成为怎么样？短短的买一个广告，你上我们教会的网页，然后儿童事工，你就会看见儿童事工现在最近已经很多童工加入，但是到现在我们这一年我们还欠20个童工。放在祷告里面，如果你们神有感动，欢迎你来参加。特别是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11岁，但是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只有5岁，他出生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为的错误，这个小孩子缺氧，所以发育受到很大的影响。过去几个礼拜经过家访，经过面谈，我们决定会录取这个小孩子进到我们蒙爱儿童主读学班 The Philly Program。 但是老师从哪里来？一个小孩来参加第一堂，我们就需要为他找2个老师，一个老师做半年，另外一个老师做半年。如果他2堂都参加的话，我们需要替他找4个老师。所以我们已经答应这个小孩子我们录取，但是现在4个老师从哪里来？我们还同工还是在祷告当中。所以去，你们要门训万民所有的人，包括小孩子。最后，大使命的应许，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跟和合本有不一样。如果你常常背这段经文的话，你就发现不一样。和合本的翻译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比较其他英文圣经的话，或者说你会看原文，你做比较的话，没有就这个字。和合本翻译是多加了这个字，加了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但是主耶稣这个应许是无条件的，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这个就回应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他，所以我们要去，他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今天整个经文的重点就是记得要去，要门训万民，给他们施洗，也要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我们最近几个礼拜都一直在看教会的真理。今天我们特别思考教会作为一个学校，让我们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教导传扬你的话，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华人，无论是非华人，他们都可以听到主耶稣的福音，他们都可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